我们上次所提的讲约翰一书生命之道。我一想到约翰一书才只有五章的圣经，可是心里面却觉得这个后半年可能要十次到十二次要来讲解这本书，心里面又觉得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宝贝的机会，让我们把生命之道，就是神的福音最基本的东西，我们按照圣经来回到最 basic 的，回到 Bible，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 body， 我们可以在肢体弟兄姊妹的相交里面把神的话更清楚的了解。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负担和恩典。刚刚郭弟兄在选读经文的时候，他读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前几句话，那里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接着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他们中间的语法所写的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都在注重在讲生命这个东西。所以许多圣经的学者都一致的认定了，虽然约翰一书没有开头的问候语，没有写收信人是谁，都认为这卷书应该就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老的时候所写的。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中间那个对应的关系，约翰福音他重在介绍给我们谁是生命之道，他告诉我们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耶稣道成的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不是一个道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人。那么约翰一书呢，他就重在告诉我们信徒们，我们要检讨自己，要反思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命之道，我们里面有没有永生，我们有没有把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接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这一个生命之道在我日常生活里面它的表现是什么。这是老约翰他写的两本书信里面互相回应的地方。我们上次虽然讲了第一节到第十节，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讲了，可是总是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话重点没有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花一半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然后我今天会多讲的只不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两节圣经而已。我们之所以这样慢慢的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连着三个主日我都连着讲，所以我希望就好像我曾经说过，我们钉钉子，我们钉一锤下去的时候把它钉住，第二锤用力，等到第三锤的时候，这个钉子这个信息要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读的时候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红字的地方，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那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我们看到老约翰一开始又写的，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物，他是我们所起初，老约翰说起初我们就看到过，我曾经接触过他，我们都认识他。而这些门徒们，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物，不只是一个道理，这个人物是曾经在人世间出现过，我们也做见证，使这有真理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重点。首先，生命之道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不只是一个道理或者一个宗教的思想，它是非常具体的，可以接触到的。第二个，老约翰刚刚讲的说，我们写这一封信给你们，是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神与人相交，还有圣徒们彼此相交。当我们注意的时候，刚刚那四节圣经里面，老约翰他并不是说我写这封信给你们，他一直用的是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使我们和你们彼此相交。在老约翰的灵的深处里面，他知道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生活的，我们不但是要跟神常常有纵向的，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我们祷告求他，向他认罪忏悔，而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生命也必须要有相交。我每次就想到，我们什么叫做弟兄姊妹的相交呢？其实不是只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不是只是谈天气、谈时局、谈股票，我们不只是谈这个，这个还没有摸到我们里面的深处。基督徒的生命的相交，也不是到教堂里面来，我们一起结束了，我们吃个饭，我们问候你好我好，不是的。生命的相交乃是我们能够彼此规劝，彼此分享，彼此代祷。我生命中有什么难处，来找你一起来为我祷告。我想这个要超越一般只是说我们彼此的关怀，因为我们要把我们中有难处，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我们要连于第三者，那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心灵里面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跟世人的一些交往，他们也是很好，很有爱心，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生命之道作为中间的媒介。我们知道，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中间在 Steven 的学生当中有弟兄房子就烧了。那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也不是第一次的，在我的印象中，你们教会里面整栋房子烧掉的已经有两三次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个难处，我们跑去或者弟兄姊妹彼此帮助的时候，我发现一件最美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只是彼此来供应，我们找住的地方，我们彼此接济，我们送物质的东西，我们还能够在那个时刻我们在一起祷告。而且这几次的事件，我都发现那个受我们所谓的受害者啊，那个房子烧起来的那个受害者，其实最后他变成受益者，因为他物质的东西烧掉了，可是他一方面他可以学到功课，或者说他可以享受到弟兄姊妹的爱，更宝贝的是他们可以存着感恩的心，他们总是可以在这些难处里面发现还有许多可以值得感恩的地方。当弟兄姊妹这样相交的时候，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而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常常感恩的就是，有时候很多很爱我的弟兄姊妹，他们会来找我，或者写信给我，写邮件给我， 有时候会来跟我说，金弟兄，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这样跟你谈的时候，我希望你不介意。那我有时候就蛮紧张的，又我不介意要谈什么事情了。可是等到我们坐下来，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很诚恳地告诉我，这件事情你的反应怎么样？我曾经看过你有这样的反应，或者教会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不是需要注意一下？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相交。当每次我碰到这种情形的，我从心里面真的感谢主。他若不是爱我，他若不是爱教会，他为什么要来跟我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为了教会的圣洁，为了弟兄，为了我的好处，他们要来跟我讲出我的错，我的疏忽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生命之道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分享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老约翰说，我这样子做是要使你们，或者说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我们讲到有这么多的这么宝贝的恩典跟真理在我们心里面，它是要使我们喜乐满足。我上次已经讲过，喜乐跟快乐不同，快乐是外面的环境，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里面的力量，里面的信心。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他在分享主日的信息的时候，后来我们周间聚会，他特别引用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讲的话。当彼得在那个时候劝勉在受苦难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贝，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当彼得跟这些受苦的散居在各地的信徒交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信心是被试验的。然后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个他指耶稣基督，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着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们在试探当中，试炼当中，可是你们因为信靠他，在你们里面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神老约翰说，我的目的是希望你们与耶稣基督相交，与这个生命之道相交，以至于你们里面有喜乐。这个喜乐的来源是里面的信心，这个喜乐不是外面的环境，是里面的信心。当我们信心失去的时候，你纵然有千万的家财，你纵然有很高的权势，你有家里子孙满堂，当你里面的信心失去，信心软弱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失去了。这是很真实的光景。那我就想到了一首诗歌，小敏写的一首诗歌，叫做唱一首天上的歌。这首诗歌里面很简单的歌词，这是我们有周间聚会有个团契非常喜欢唱的，而且老人家唱的时候还会做这个动作，非常好听的。这首诗歌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河，生命之道是个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在我们心里面之所以能够喜乐呢，是因为在我的心里有一个生命之道，有一个生命的河流经过流淌我的心里面。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信我，从你们腹中要涌出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要一直流。所以好不好，我们借着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喜乐起来，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的河。我们听一次，请。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再来一遍。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彩虹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们的喜乐为什么会失去呢？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同时我们的喜乐会失去，是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尤其这里老约翰写的书信给的对象是我们信徒，不是一般以罪中为乐的人。当我们有了这个圣洁的生命进到里面的时候，你一犯罪，你就失去了喜乐。人类一切的重担和悲伤痛苦都是跟罪有关系的。最近我在想一个问题，当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在想犯罪跟犯法是不是一定可以画上等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犯罪跟犯法。我要讲这个，我并不是说你们尽量犯法就不一定是犯罪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去思想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最早被提醒这个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起来在十几年前，差不多有十五六年了。那个时候我有机会，我到泰国跟中国跟缅甸交界的一个金三角的地区去，我去拜访，我去做一个宣教，去探望王继雄弟兄。他在那个地方，在那个贩卖毒品的那个无政府的三国的三个交界的那个山区里头，他那个时候在那里面已经待了差不多20年。所以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到泰国的清迈一个城市来接我。当我们飞机下来，他在那里来接我。那个时候还有两位姊妹跟我一起去。那么我们转了车，经过了很多很多泥土路山区，我们就到了那个要进那个丛林里面去的地方，我们就下来走路。他就带我绕啊绕啊绕啊，然后我们一路走山路，然后走到越过了一片森林，然后那里有铁丝网，那里有铁丝网围起来的。那我们就从铁丝网中间穿过去，我们就扒开铁丝网穿过去。我就想起来，我常常看新闻或者什么，墨西哥跟美国的边界里面有那个东西，那人家就是从那里这么进来的。哎，我那一天就从那个泰国那边就这么就进去那里。当进去，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走呢？”他就跟我说：“你如果要走边哨的话，你真的要走那个有那个国界边界的话，你是进不去的。第一点，你一定要送红包，就是一定人家那个赶的。然后第二点，你的这个身份什么，你到底要去办哪一国？那个地方根本就是无政府的一个区，那里都是土匪称王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些宣教士要去看他们，可是就讲把话讲在前面。”说你不要带我做犯法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正正当当的进这个国界，这个是吧？他说我们不做这个。那王弟兄就很为难，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观念，他说这个 如果说一群土匪，人家说他们里面是土匪，一群土匪占山为王的话，你说这个就是犯法，对不对？政府要去围剿你，犯法。可是你政府自己，如果说美国跟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谁来划定那个界限叫做国界？他说谁来划定这个界限？你来划定界限？神，他说神当初创造这个宇宙、创造地球的时候，他有告诉你这个地方是美国吗？那个地方是墨西哥吗？他说是为什么政府自己可以来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而在这个山上有一群人跑上去了，有一群人被逃亡了，那个三角金三角那边有些被几个政府、几国的政府不要了，或者他们弃置了，他们跑到那地方，当然是有土匪，没有错，是有土匪。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在那里，尤其我们读一些中国历史的话，我们稍微知道那里住着很多被国民党也不要的、被共产党也不要的，我们说中国人打了那些战争，最后几个政府都不要的人，就一辈子两代三代的人就住在里头，没有身份，没有护照，永远出不来。那这一群人，你说他只要进入你泰国，他只要进入你缅甸，他进入中国，你就是非法的，我就要抓你。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给我很多的思考。我就想，人可以定很多的法律，可是真正的怎么样来界定什么叫做犯罪呢？我们到底对罪的定义，我们圣经里有没有一个标准？今天你可以说这样不是犯罪，甚至今天还有人可以告诉我，哦，这样的婚姻，对不对？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未婚结婚住在一起，他可以告诉我说这个不是罪，人都可以来解释掉，把它解释掉。可是圣经怎么说的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喜乐充足，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的里面。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说，真的罪的定义，简单的讲，不要讲得太复杂，就是神叫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做到，神没有叫我们做的我们却去做了，这就是最简单的、最清楚的一个罪的定义。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没有了，是因为我们在罪的里面。这个罪不一定，政府不能定你的罪，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今天我是人家家庭的第三者，如果他们夫妻都可以适应啊，你有老三老四，我也可以去找小三小四，没有问题，他们中间不定罪。可是在圣经里面的标准，你是罪，你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回到我们生命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我们的福气都流掉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怎么说。当约翰一书第五章到第十节里面的时候，首先老约翰很清楚地说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神的眼中里面他容不下罪的。可是到第十节的时候，他又去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们发现第五节跟第十节在这里警告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信了神，我们里面有了生命之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第六节，对不起，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这个说人在黑暗里行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我继续犯罪，我不以那个罪，我不把它看得很重，我继续去犯，我偷的我还是继续偷。可是也有一个就是讲到我过去的罪，我过去的罪，我一直没有处理的罪，我对着我的新的罪跟我的旧的罪我都没有去处理，我仍然在黑暗里。老约翰说的非常的严肃，这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喜乐，我们生命里面的福气会流失的原因。我为着弟兄姊妹的好处，我想我们必须忠实的来讲神的话。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很不舒服，你可能会被冒犯，但是求神怜悯，因为你如果不带在主日的讲台上，你听不到神的心意，你听到的是人告诉你，你来教会敬拜，你来教会交往，你会有平安，你有喜乐。这一个讲台在神面前是受审判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讲台上的七项致命的罪，我们传道人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将来我要受神最严肃的审判，因为我如果不敢讲罪，不敢讲告诉弟兄姊妹要认罪，我不是为着你的好处，为着我们教会的圣洁，为着基督他，为着宝血，他就是为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躲开这个不谈，我们在这里谈成功神学，我们在这里谈积极思想，我们在这里谈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基督的血是白流了。他的血的第一部分要恨恶罪，要赦免我们的罪。因此老约翰说，你虽然罪这么严重，可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他有一个救法，神巴不得来拯救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发现到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上次提过了，第六节跟第七节讲了一段话，到了第八节跟第九节，他重复的加强了又讲。所以你看，当我用这个红字，你看第六节一开始这几个字是什么？我们若说，第八节呢？我们若说，第六节在这里说，我们就不行真理了。第八节说，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再加了第七节的后半段说，他的血，基督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到第九节说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老约翰他这么慎重的把第六节第七节讲了一遍，第八节第九节又再讲了一遍，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认识罪的可怕。因为到第刚刚讲到说，他要使我们能够有喜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一章头一篇里面我列了一个我没有讲到，就说如果我们讲知道了我们罪的定义，那么我们现在回想一个问题，我曾经提到第三节说，在这里说，在海盗船上面的有爱心的海盗是不是有罪？这怎么讲呢？就是今天有一个海盗船，这个海盗船是专门去抓人的，抓去抢船的，他把别的小船的人抢到他的海盗船上面来，他抢了他的珠宝，抢了他的，强奸了他的妇女，他弄了。然后这个海盗船里面有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海盗，他每天看你，他看你那里，他来帮你擦药，你受伤了，他来拿杯水给你喝，他来安慰你。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海盗船里面有个爱心的海盗，当这个海盗船被政府抓到了要判罪的时候，这个有爱心的海盗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算不算有罪？因为他跟着这群人，我们不谈那些，因为他跟这群人同流合污，人家去抢船的时候，抢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也开枪，他也拿刀，他也做一些坏事，可是他同时做了很多的好事，他给你饭吃，给你药擦，他安慰你，那可是他你等你好了，他明天又来欺负你，你说这一个海盗算不算有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站的，我们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个罪所困扰。好，我们刚刚看的这几点里面的话，我们再注意看这单单这几点，我们也看出福音的重点。这几点里面讲了三个最基本的，他说神是光， 这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有看到了，人有罪，而且最重要的是认罪的人可以蒙神赦免。所以在这里约翰前面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讲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不可以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能犯罪，不能不犯罪。可是怎么办呢？老约翰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必定得到神的赦免。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那么生命相交的拦阻就是人在黑暗里。那么刚刚那个经文说，这是主自己说的，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从主所听见就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你看约翰他以前讲的经文，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自己宣告他是光，跟随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老约翰写的东西跟约翰福音里面写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重点，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这是老约翰一直告诉我们这样这个重点的话。我们刚刚说过第六跟第八节是重复的。希伯来书对这件话讲得多严重呢？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惊恐惧。那，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当老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罪，我们若仍然在罪，我们还要去以罪中为乐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得非常的严厉。我们若得知真道之后，就是说我们里面若是已经有了生命之道，我们接触了听了这个道理，我们还要故意犯罪，那这个审判是大的。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么可怕的一个审判，神提供的救法。我们看到下面，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你没有希望，我们都处在这样痛苦的光景里面，谁能救我脱离这个罪呢？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耶稣来到这个生命之道，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的目意义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翻到以马内利的同在，就是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给我们力量。所以当在这个经文里面也讲到说，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怎么样，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要对付魔鬼，他要把这个罪的控告、罪的刑罚都从我们身上来除去。这是生命之道来到世界上这最主要的目的。那他怎么做成这件事情呢？生命之道他道成肉身，他来世界上怎么做呢？我们看下面，就是今天我们要进的两节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注意这个红字，神知道我们仍然会犯罪， 但是老约翰说，我写这些信给你们，写这些话给你们，我真的是要叫，我希望你们不要犯罪。神预备了一个救法，你们若有人犯罪，在我们父那里有一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只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仔细来思想这几个红字的地方。神要叫我们不犯罪，他最主要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为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罪无关，要离开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听他们的见证，或者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传的不是这个说不要犯罪的福音，我们传的是说，你今天信耶稣了，你的生命中就有了依靠，你就可以心想事成。很多时候我们在你祷告，神就答应你。弟兄姊妹，是某一方面来讲是对的，你照着神的旨意求，神就听你的祷告。可是当我们没有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带到说，今天神拯救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离开了神。一个鱼离开了鱼缸，它一定会死的。一棵树，你从它的树枝离开了树干，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它一定会死的。今天罪就是使我们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这是我们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使你生一个儿子，不是使你能够做总经理，这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和神远离，我们不能够跟神相交。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说，我写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怎么不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什么叫做中保？什么叫做中保？中保就是法律代言人，就是公证人。法律代言人就是站在政府的面前，站在法院里面，他来替你讲话，他讲的话就是代表你。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跟还不是经，这个还不能用律师来形容。律师今天是要拿你的钱，对不对？他才替你讲话。你他能够帮你争一点，帮你变轻一点，这是他的 job， 他的工作。可是你被判刑了，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希望能够律师帮助你从20年减成10年，减成5年。当他帮你减成5年了，他就算成功了。你不要坐20年的牢，你坐5年的牢，你罚多少钱，你自己罚出来，你就没事了。他成功了，他是好律师。可是今天当耶稣做这个中保的时候，他不是让你从无期徒刑变成有期徒刑，他是让你完全在神的面前没有罪，他把你洗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怎么做到呢？他自己替你付了代价，替我付了代价。所以凡靠着他能够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他的福音，他的拯救是不打折扣的，是拯救到底，而且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主啊，我们不要再把这个救主当作圣诞老公公，那是何等的亵渎神。今天你是做老板的，你做老大了，那个神是来替你效力的。今天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死，他是长远的为我们活着代求，他继续为我们祈求。为什么老约翰说那个是义者？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 去思想过，他为什么不叫做那爱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既然是法，是个中保，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称耶稣是爱着耶稣基督？耶稣是不是爱着？是不是爱？是，他是爱，他又是公义，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义者不讲爱者？因为这是讲到法律上的事情，他有一位宗保。那么我请弟兄姊妹问你，在法院里面是讲爱呢还是讲义？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吧。法庭是讲道理的，对不对？家庭家里面要讲道理就变成法院了嘛。所以当说那义者耶稣基督，就是他是我们的宗保，他必须满足公义的要求，这才是公平。所以在法院里面，你能不能说一个儿子犯了罪，法官坐在上面，法官说啊，我太爱你了，你是我的儿子，算你没罪？不能啊，法院里面不能满足，不能用爱来满足。这个法官的爸爸他必须说，儿子好，你今天小事，虽然是小事，你今天开车超速，我同事我的警察罚了你，开了你三个点。那今天老爸不能说你是我的儿子，你走路我爱你。这法官老爸说，你要罚钱，你要扣点。儿子说，老爸我没有钱了，你都不给我零用钱，我怎么零花钱呢？老爸说，好，你付不出来我替你付，对不对？我替你付，你必须满足那个公义的要求。所以在这里说，那个宗保是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义者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来成全了公义的要求。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当每次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子满足公义的要求，又怎么样满足神爱的要求，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两个不可能碰在一起的。你要讲爱你就不要讲道理，你要讲道理就不能讲爱。可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摆上了，所以他成了挽回祭。我们看下面，挽回祭是神主动的救恩，他显明了超越人理智的爱，这叫做挽回祭。挽回了，把你拉回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挽回祭是神主动差他的儿子主动做的。我们看第罗马书第五章。来，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是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挽回祭不是事后补救，不是人求他做，是他主动看在我们人落在痛苦的深渊里面，我们是今世之子，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将来还要面临审判，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是完全绝望的人。然而神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爱了。挽回祭是神主动的救恩，是远远超过人的理智。为什么那个完全无罪永远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他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受罪人，而且是被他要拯救的罪人把他羞辱，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主动，我们人的理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看下面一章，这个救法不是人的主意，不是人能想出来的。你可以发明，人可以发明很多很多聪明的东西，人没有办法想出，这也是完全超乎人的理智能够想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救法。我们一起把罗马书第三章我们把它读了。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悯众人，好在今时 所以看挽回好像把他拉回来了。可是挽回祭不但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说罪涂抹了，挽回这两个字不是说只是涂抹祭，如果这个叫做说我把它抹上了，扯平了，扯平的祭，它不是，它是挽回，回到哪里呢？再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回到与神和好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看下一章里面的经文，在这里说我们已经被在他成为一个大祭司，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已经成就，被神所悦纳了。基督今天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他成了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他不再是靠用，他不再是说用牛羊的血，而且为我们成就的永远赎罪的祭。这是讲到他的功，他的作用，它的功效。可是它还有一个目的，我们看下面一章，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来，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是挽回祭的最终极的目的，不是只是涂抹我算了你没罪的，他救回我们，要我们不但与神和好，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什么？以神为乐。我们要以神，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能够使我们的喜乐失去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罪，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叫做爱世界，这个下一次下两次我们会来讲。所以今天神把我们从这个贪爱世界，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成为罪的奴仆的关系里面，把我们挽回到人和神正常的关系里面。但是这个挽回祭只有愿意的人可以得到，他虽然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有五个孩子，父母爱每一个孩子，父母的爱是为每一个孩子预备的，可是只有那个愿意常常来亲近父母的，愿意那个常常来听父母话的，他才能够真的明白父亲母亲的心意。虽然父母他所有的好处都要给他的孩子，可是你不来拿，你就没有。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犯罪，罪不管我隐藏的罪或者明显的罪，我们若仍然在罪中，这是会使我们的喜乐失去的，我们里面真正的那个活水的喜乐会流动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救法，他已经早就把那个大祭司的血已经摆在那里，已经成全了。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我们常常来到这个活水的旁边，我们来到这大至圣所，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我们来向神支取那个挽回祭的功用。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反思，我们看第一点，我们是不是今天讲的这些信息可能都是理论，可是这理论非常重要。我已经说过，先要有理论物理才能够有实验物理，这两者要互相配合的。你是不是曾经因为犯罪，偶尔犯罪或者犯罪还有的罪，我们就落在魔鬼无止境控告的里面吗？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觉得曾经有个罪，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醒来，那个罪在控告你，指责你，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话，你要怎么解决呢？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有没有给你答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点， 为什么基督是义者，中保挽回祭？我想今天我把这个解释已经解释的算是清楚了。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词，它的经文的根据，应该对我们今天能够活出生命之道，应该有很具体的帮助。第三点，我们来分享今天这个最主要的经文，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我想把这个填空题把它背起来，你就知道你到底记住了没有。来，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第二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什么？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三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盼望这几节经文你把它背起来，很逻辑性，而且我们背起来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在我们生活里面要用的，要活的。因为我们不仅要与神和好，我们要以神为乐。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是不是有体会以耶稣基督为中保和挽回祭的这个实际的体验？我想我们生活里面必须要经历的，要经历的。你不是只是把你会解释什么叫义者，什么叫挽回祭，你会把圣经扩出来，这个都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他的恩惠，求他的怜悯，来支取这个大祭司宝血的功效。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必须向你承认，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里面，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失去了许多的喜乐。主啊，我也知道在我们今天所听到信息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仍然有人心里面被罪所控告的，这个罪或许人看不出来，但是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知道那是你不放过的，是没有办法带到你的面前的。主啊，你怜悯我们，你既然把你的话语给我们说明，而且我们现在是要 back to the Bible， 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肢体中间彼此的相交，让我们能够回归到你希望我们圣洁的地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赦罪之恩，只要我们随时来到你面前，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能够离开罪，恨恶罪，成为圣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